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死亡密码》，演播嘉南，第十六集。王威廉已于5月1日以探亲的名义进入中国国境，国际刑警组织要求中国公安部予以调查。密码组的秃头领导放大了一张图，这是王威廉父亲王家强和母亲孙丽丽当年遇害的时候凶手在墙上留下的符号，大家注意看。幻灯片放出一张颜色略显暗淡的照片，拍摄的光线很差，但仍然看出那是一片色泽柔和的印花墙纸，墙纸上到处都是喷溅的血迹。有人用快要干涸的血迹写了这么一串符号，血书的符号颠三倒四，虽然这必是破案的关键，目前却无人能够破解。这是当年的凶手留言，而这张秃头放出另外两张照片，这两张是4月28日和4月30日案件的凶手留言照片，大家注意看。破译这两张凶手留言是我们密码组的中心任务。幻灯片又放出几张照片，这次是斑驳的墙壁，上面用新鲜血液写下了许多巨大的非常潦草的死字，而另一面墙壁上则是用较小的死字写的。密码组的组员都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每个人的表情是前所未有的凝重。凶手留下如此庞大的密码，必然是在传递着什么消息，而传递消息本身就代表着案件并未结束，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案件，凶手非常危险，不知道他的目的除了复仇还有什么，或者是通过暴虐的行为来掩盖什么，他的犯罪并未终结。密码组的主要工作就是破译那些符号和死字，而总队一大队的主要工作是调查嫌疑人王威廉。南非警方提供的嫌疑人王威廉于5月1日从北京首都机场入境，乘车前往他的出生地湖县。湖县在 F 省境内，属于总队管辖，所以公安部把蓝色通报发给了邱局。但现在总队一大队队长李土之停职，二大队队长韩晶调离，群龙无首，要调查这种重要案件有些困难。邱局便让胡老和王伟临时指挥一大队和二大队组员。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念队长。
胡老坐在李土之的办公桌前，给一大队的全体队员排轮班表。他们从会议结束后就开始进入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停止休假，24小时轮班。一大队有18个人，给18个人排轮班和值班表，这可不是容易的活，必须得考虑人员搭配，轮班时间段公平合理，值班人员当日有否轮空。3分钟内搞定二大队排班的王伟坐在胡老身后和陈蛋蛋聊天，陈蛋蛋正在问李土之的状况。
我们敬爱的一队长现在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回来上班？
这几次心理评估报告的结论都不太好。
王伟皱着眉头，归队时间可能很难说。
为什么不太好？我们一队这么可亲可爱，这么勤劳伟大，他心里哪里有问题了？
陈蛋蛋很是生气。
评估组的那些人自己心里有问题吧。
对一个童年受过巨大精神刺激或有着创伤的人来说，王伟说，我觉得一队的表现过于正常，他就像正常人一样，好像没有暴露出有什么影响，这也许正是不太正常的表现。
陈蛋蛋哼了一声，
太正常还不行，不准我们一队意志坚定，性格特别坚强吗？
评估组认为一队应该也存在应激源，当发生类似于应激源的事件的时候，一队的反应难以预测，但他们还没有找到应激源，
王伟说。陈蛋蛋若有所思，他不能否认王伟说的的确有些道理。
王二，
胡老给二大队的王伟起了个新外号，有气无力地说，
能来帮哥们一下吗？中午请你吃烤鱼，哥真心不擅长狩猎，这种活就要让专业的来。
王伟走过去，在胡老的电脑上敲了几下，排班表就按顺序列好了，他又简单修改了几个，搞定。胡老看得目瞪口呆，王伟转过身来，
好了，今天谁是外勤，先去胡县吧。
胡老举起手，乖乖地说，
我。
胡县距离省城并不远，但由于人口很少，交通不便，大部分地图上并未标注这个县城。胡老和一队的一名外勤警员黎晶一起开车前往湖县，高速公路两侧风景如画，两人轮流开车，都在感慨在这种山清水秀的地方都能生出杀人狂魔，真是浪费了这天地灵气啊。三个小时后，胡老和黎晶到了湖县，警车刚上了村道，两边立刻围上了许多村民，对着不远处的一栋房子指指点点。胡老莫名其妙地探出头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
杀人了。
挤在车前面的一个村民说，
村口那间空屋里死了个人，不知道是谁，才刚报警，警察同志你们就来了，速度真快。
胡老心里一沉，死了个人？黎晶开车门下了车，
是个外地人。我的妈呀，到处都是血，谁看得清啊？
那村民说，
很恐怖的，你们才来了两个人，我看那杀人现场的样子少说也得来20个人才够啊，人家电视上一来都是乌泱泱来好几辆警车呢。
胡老和黎晶不听那些被电视剧洗脑了的村民唠叨，两个人先劝退了围着空屋看热闹的村民，用残破的桌椅板凳将空屋周围拦起一道临时的警戒线来。胡老让黎晶在外面暂时维持秩序，他先推开空屋的门，往里看了一眼，他倒吸了一口凉气，想想他胡老在刑侦总队一大队这么多年，什么样的杀人现场没见过，但这么暴虐又熟悉的现场真是第一次见。胡老看见一个人扑倒在地上，看不见脸，但是屋里到处都是血，伤势看起来非常严重，墙壁上血迹未干，赤裸裸红艳艳的线条触目惊心，那是一个个硕大的死字，地上除了喷溅的血迹，还四处丢着一些纸笔、纸包和银行卡等物品，甚至在房间的东北角还挖掘了一个大洞，就像凶手本来有埋尸的打算，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放弃了。胡老注意力集中到了十分，这是一栋简单粗陋的自建房，多年没有人居住，地上有很厚的尘土，还有几行脚印，一行脚印是死者的，另一行脚印从死者身边延伸到墙角那个大洞旁，然后就消失了，只有走过去的脚印，并没有走回来的，就像行凶者在地上挖了一个洞以后就消失了，或者是行凶者钻进地底消失了。可是这么草率挖掘的一个洞，难道真的能通向地底？胡老沉吟了一下，决定还是等大部队到达的时候再进入房间。由于现场过于血腥，加上本村并无人失踪，村民们并没有进入房间，凶案现场保持原样，或许会有什么表面上看不到的线索存在，还是小心谨慎点好。湖县警方和一大队的增援很快赶到了现场，胡老戴上手套，穿上鞋套，进屋给死者拍了几张照片，随即将尸体翻了过来，死者的头部受到重击，几乎是脑浆崩裂，但那留着的络腮胡子以及与村民全然不同的气质，还是让人一眼认出他是个外来者。然后第二眼，胡老认出他是王威廉，南非警方正在调查的疑犯，刚刚回乡探亲的王威廉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中国警方面前，他身上共有7处伤口，都是被钝器击打所致，致命伤在头部，根据经验，胡老和黎晶都判断其头部的一击是致命伤， 也是王威廉所遭受的第一下攻击。受到这样的重伤，王威廉直接扑倒在地，即使凶手后来又对他实施了六次攻击，他也没能再爬起来，最终就这样死在了地上。攻击王威廉头部的凶器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有一个尖锐的直角，但还看不出究竟是什么。墙上写满了死字，胡老拍了拍照片给邱局传了回去，心情非常沉重。王威廉真的是南非4月28日案件和4月30日案件的凶手吗？如果他是，那么杀死他的人又是谁呢？为什么墙上也会出现凶手的死字留言？这次的血书是在向谁传达？还会有下一个受害者吗？刑侦总队邱天虎和密码组的秃头一起在第一时间分析了胡老发回的信息。邱天虎非常生气，凶手在警方监控的眼皮子底下杀了案件至关重要的人物，居然还找不到一点线索。如果王威廉不是凶手，整个案件都要重新调查。而密码组的秃头获得了新的死字密码，感觉如获至宝。王威廉死亡现场的死字密码是这样的：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这个死亡留言显然和南非两起命案的死亡留言属于同一密码规则。秃头手上已经有了至少两个同一规则的密码，而王威廉父亲王家强和母亲孙丽丽命案现场的七星图案留言也很有可能属于同一规则的密码，这对解密工作是天大的进展。新的凶手留言传回密码组，邱定相思等人立刻开始分析这些死字的序列问题，而韩晶却在细看王家强和孙丽丽被害案的卷宗。王家强和孙丽丽是偷渡出境的，两年后开了一家大型百货商店。这两人遇害的时候，王威廉只有七岁，之后他被在南非淘金的叔叔王家和收养。一年后，王家和突然失踪，警方立案查了一阵没有结果，王威廉开始在各个收养家庭之间流浪。18岁的时候找到一份洗车工的工作，开始独自生活。韩晶又将王威廉被害案的材料看了一遍。王威廉以探亲的名义回国，他要探望的人是他的奶奶，也就是王家强和王家和的母亲李春，但他只在奶奶李春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就被发现死在了村口的空屋里。韩熙犀利的目光闪动，他放下了卷宗。就在这个时候，邱定相思对秃头招了招手：“老头，我破译了密码。”“
我也破译了。”林完淡淡地说。
秃头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一群手下，嘴里问的却是韩晶：“
你破译了没有？”
韩晶不置可否，答非所问：“这是一个终结，又不是终结。”微微一顿，他加了一句：“只要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东西，类似的案件可能会继续发生。”秃头赞成地拍拍他的肩：“
我去打个电话给老邱，你们继续讨论。”
邱定相思拿着一张纸，兴致勃勃地看着韩晶和林丸：“
你们破译出来的是什么样的？”
林丸用他那白皙漂亮的手指在桌上慢慢地画
WHERE。
邱定相思拿出自己的纸片，纸片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 WHERE 问号 IHAVEIT WHERE AIEYOU 问号。在这行字的最后，他用铅笔写了一个巨大的 END。 韩晶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但密码组的人都知道他的意思，能让冰山一样的精英点个头不容易，这就表示他毫无意义。没破译出来的赵依依和胡子梅异口同声地问：“
怎么破的？”
邱定相思非常得意地看了林婉一眼， 发现他丝毫没有开口的意思，韩晶当然更加不会抢他的风头，于是兴高采烈地说，
这是一种波利比斯密码，是敲击密码的起源之一，要破译这些密码，关键点其实在于凶手后来写的那些死字。
那些死字怎么了？赵依依问。
那些死字告诉我，第一次凶案现场的那些奇怪的图案只是一种混淆视听的方法，破译的关键和图形无关。
秋鼎相思说，
因为死字是没有图形的，相同的字一再重复却一样能传达意思，那就只能是个数了。
他在纸上写下
52231415，
用较小的字写下
24231115124和52231542154211542545434。然后点了点纸上的空白处，
这些数列一定意有所指，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数列的特别之处，它们是正整数，都不超过5，且其中并没有0，所以实际上应该存在一个解码器，它基于某种原因使计数时不会有非正数，且怎么样都不会超过5，我认为是这样的。
秋鼎相思很快在纸上画了一个5×5的格子。
案发地是南非，通用语言是英语，所以我在这25格子里要填下英文字母 HZ， 而当我开始这样干的时候，我发现我画出了一个5×5的波利比斯棋盘，他随即把 I 和 G 放在了同一个空格里。基本的波利比斯棋盘就是这样，而这个最简单的波利比斯棋盘就能破译死字密码。
赵依依恍然大悟，胡子梅和黄茹也在点头，他们都是密码高手，立刻就明白了。
这几起案件中，无论是画图或者是写字，凶手留下的其实是数列而不是字符，而凶手留下的数列中，第一个数字代表波利比斯棋盘的纵列数，第二个数字代表横列数，两个数字加起来只带一个字母，把所有的字母加起来就能得出正确的词汇，就像第一个案件里凶手留下的三角三角三角三角三角方块方块其实是52，也就是棋盘里第5行第二个字母，那就是 W。 所以王家强夫妻被害案中，凶手在墙上以血书留下的留言是一句毛骨悚然的 Where， 人都被杀了，凶手到底是在问谁，又问的是什么呢？他是在找一个人，还是在找一件东西？而事隔十几年，南非近期的那两起凶案，居然是有人以相同的密码规则回答 I have it, where are you? 迟到十几年的回答，以4条人命为代价，这3起命案的凶手似乎并不是同一个人，其中有一个会是王维莲吗？他们提到的 it 究竟是什么？而根据这个密码规则，王维莲被害现场的一些死字所表达的是 and， 所谓 and 表示有人已经得到了那个关键的 it， 杀够了人，将一切画上句号的意思吗？这个画上 and 的人和之前3起凶案的凶手是什么关系？横跨10多年，4起命案，7条人命，其中以鲜血谈论的 it 究竟是什么？当赵依依等人明白了所谓死字密码的真正含义，也就明白了韩晶说的这是一个终结却又不是终结的意思。如果不查清这个沾满人血的 it 究竟是什么，以及他现在在谁手里，类似的悲剧可能还会继续上演。